今天我们要来分享诗篇三十篇，我们先来祷告。父神，我们来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相信你的恩典是一生之久。主，虽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我们一直在经历你，但是主，求你今天早晨你就来帮助我们。主，让我们的心可以更多来贴近你的心意。主啊，让我们可以更多来明白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所要做的是，主，更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来高举你，能够来遵从你。主啊，你是那位至高的神。主，你来帮助孩子让说的与听的要同盟益处。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很感恩，我们今天要来分享诗篇三十篇。好，那我稍微讲一下诗篇三十篇的背景。我们知道圣殿是所罗门他所建造的，那么为什么呢？在诗篇的前面他有一个注解，大家可以看一下的那个小字的注解，说大卫在献殿的时候做这诗歌。大家可能会记得大卫为圣殿做了很多准备的工作，那到最后的时候呢，他买下建殿的这一块地，也就是耶布斯人阿尔南的这个禾场。那在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翻一下历代志上的21:17-30那边所记载的。那时候呢发生了一件事情，大卫呢他依靠军队，他没有信赖神，所以呢这时候呢撒旦他就起来攻击以色列，攻击以色列人，那激动了大卫开始去数点以色列人。那这件事情呢当然就不是神喜悦的事，所以呢那时候便降灾在以色列百姓的身上。那神就让大卫选了一样刑罚嘛。那大卫呢他说宁可落在耶和华的手里，所以呢那时候就降下了瘟疫，以色列百姓那时候就死了70个人。所以呢那时候当天使呢要灭耶路撒冷的时候呢，我们感谢神的恩典，他就来到了。那神的心意回转，就不再降灾了。所以呢，神就跟先知加德，请他去告诉大卫说，去阿尔南的禾场那边去筑坛献祭。那所以说呢，大卫就买了这个禾场，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祭坛，在那里献燔祭跟平安祭。那所以呢，神喜悦这祭，然后耶和华吩咐使者，他就收到入鞘。所以呢，这个就是大卫他在献殿的一个背景故事。那在三十篇的这个结构其实很简单，前后呢是一个欢呼赞美的这样子的诗歌。那中间呢主要呢6-10呢是夹带着一个是认罪，就是承认因着过度的自信而导致一些可怕的后果。所以呢这个诗篇呢帮助我们从诗人的经验来看，我们可以知道这一位神是我们可以去经历的，那这一位神其实他就近在我们的眼前。所以我们对神开始就是要有一个不一样的认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会经历了一些患难，我们会经历了一些问题，可是当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再次认罪的时候呢，我们的生命会不一样。所以呢今天我们就帮助大家，我们来认识这一位神是我们可以去亲近的，他也是做事的神。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一首诗歌他就是从遵从神开始，因为呢他拯救了诗人，他脱离了死亡。我们来念1-3。
耶和华，我要遵从你，因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耶和华，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
好，这里呢在30:1有提到说要来遵从神。那大卫为什么要遵从神呢？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就带下了一个盼望，当我们可以来遵从神的时候呢，表示呢有美好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那个遵从就是一个高举，一个升高，一个赞美的意思。那我们什么时候会来高举神呢？什么时候神是最高的？我们知道神其实他就在最至高之处嘛，其实没有什么是可以比他还要高的。那当我们要高举神的时候呢，代表说我们 当我们越低的时候，你看、哦、神已经在那么高那么高的地方，可是呢我们来高举他，我们怎么高举？就是当我们越低越低，就显得神是越高的、那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见在大卫的一个生命里面、他的生命走过许多的死因幽谷、有没有看见他是不被父母看重的？然后呢他的生命在很多的年日里面都是被扫罗追杀，然后呢他很多的被误解，所以他被压得非常非常非常的低。那从这些的环境当中呢，我们就在前面这三节我们就可以看见了，他呢呼求神，他倚靠神，他谦卑的来仰望这一位神，他明白自己是非常的软弱，他有他的限制，所以呢他经历神的拯救跟帮助，因此呢他认识了这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所以呢他选择要来高举这一位神的荣耀。所以在这里，因为大卫曾经他很低很低，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有时候我们会在一个很深的低谷里面，可是呢神曾经提拔了大卫，所以以至于呢大卫就是来就他就可以认识这一位神是多么的至高。好，那这个提拔呢是什么意思呢？提拔它有一种是拉起的意思，有一种是拯救的意思，代表什么？代表就好像呢是从井里很深的一个地方，然后呢那个井就如同是死亡一般嘛，在第三节有说了一个阴间嘛，他曾把他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就是如同那个阴间一样是在这么深的地方。好，那所以呢到了第二节，他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好，那大卫呢他会沦落到这样子的地步呢？我们看第二节后面，他说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所以呢大卫他现在的光景呢是一个生病的光景，不是因为战争，是因为很深 他生病了，然后呢他整个生命是掉到一个很深的一个光景，所以呢神就将他提拔上来，意思呢就是神啊你帮助我，神啊你释放我，神啊你解救了我生命当中所有一切的困难。好，那所以呢我们再来回顾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也有可能是这样，我们看这个诗人大卫的问题也有可能是我们生命的问题，有时候呢我们也会掉到如同像深井这么深的一个光景，可能因着身体的疾病，有一些有人有癌症，或者是有一些不是小感冒而已，是 不太容易医治的一些疾病。那我们不晓得说到底盼望在哪里，那除了呢身体生病以外呢，我们也有可能在我们灵里面我们也会生病嘛。好，那心灵上的疾病我们会有忧郁沮丧，会有绝望，那这些呢都可能会让我们的生命呢是在深渊里面，我们是出不来的。所以呢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了大卫呢在第二节他说我呼求你，这个呼求呢就是一个哭喊，是一个求救，是一个喊叫。所以呢当他生病很严重的时候呢，他就来呼求这一位神，那这一位神呢他就医治他。好，那到第三节呢耶和华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好，那这里的阴间跟下坑呢都是死亡的字句，所以呢这个诗人他病了，而且他病的呢已经快要死掉了，他已经快要下阴间了，这个是一个很极深的痛苦，他是一个很无助的感觉。所以呢通常我们会面临到这样子的状况，没有人在，虽然在我们旁边有人，可是那个人却没有办法来帮助我们，谁在我们身边都没有帮助，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有时候甚至会有一种死亡的诠释是这样子拉着我们的。所以呢我们真的是 体会到说我们的灵魂真的是要下落坠落到阴间。之前我曾经听林老师他有提过说他有一次他的好像是心血管的疾病，然后送到加护病房去嘛，然后他那时候他就感觉到说有很多的死亡诠释一直拉着他，那他们整个分区啊就开始来呼求神，求神的医治啊，就在加护病房的外面啊一直不断的来呼求神。那林老师里面他在里面他还有一些的意志，他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就不断的斥责那死亡的诠释离开离开离开。后来呢我们真的是看到 很危急的状况进去，可是他是走出来的。哦，那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哦，一到三节有三个曾经的曾。哦，那这个曾是什么？它是一个完成式，在说什么呢？其实呢，这个是在说明呢，神的救恩呢，他已经做成了这一件事。哦，不是只有呢，所盼望的事情而已哦，不是未来盼望的事情，在现在神也给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拯救，他要使我们存活，神要来提拔我们。神要来拯救我们，使我们呢可以脱离一切的灾祸。好，所以以至于呢，在第一节他说：“耶和华，我要来遵从你，因为呢，他知道呢，神是他的拯救，神是他的医治者，神从阴间将他提拔起来，免他一死。”哦，所以我在看这个诗篇的时候，我就想说，哎，其实这个诗篇蛮适合春龙传道来讲的。他有 两次呢，出死入生嘛。之前是血癌，说二十几万竟然可以走得出来，而且十年了应该有哈，十几年了，你看活得那么好，可以呢这么样的来侍奉神，被神大大的来使用。那最近的一次也是啊，在高速公路翻车，而且翻的好像86公尺嘛。那时候我们一在车上，我们接到佳音师母打电话来的时候啊，刚好是师母接的，然后我们的依林师母啊，她也很紧张，她就说你慢慢讲，你慢慢讲，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好，稳下来，稳下来。可是真的能够稳下来吗？其实在一切患难的时候，真的要稳下来非常的不容易。他只是说他们翻车了，然后赶快祷告，赶快祷告。第一时间，因为我们有这个信仰，我们知道在一切患难当中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我们就是要来呼求神。那在那个我们去的过程，我们也不晓得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只知道春红昏迷，然后呢车子其他的人到底发生了怎样的事，孩子是什么的状况，我们并不知道。所以我们整车我们就开始不断的一直祷告，一直祷告。那我觉得神真的是跟我们很近耶。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他就是来回应我们。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就听到两件事，然后神就第一件事情他就讲说，我以大能的膀臂来护卫这个家。然后第二句话呢，神就是说呢，一根骨头也不折断。然后我心里面其实有一点点的怀疑，我想说翻车，师母在旁边已经，佳音师母已经在旁边是这样的情况，然后春红昏迷，我想说神啊，你的能力大到什么样的程度？然后我们就到了那个急诊室嘛，然后我们就看到，反正他真的也是不太省人事，虽然眼睛打开，可是什么事他都不记得。然后旁边那个他的女儿啊，大女儿阿乐，然后就坐在轮椅上面。然后他就一直哭，看到我们就一直哭，因为那时候没有别人，因为他们全家四口被分在两个急诊室啊。然后我就只能够照顾陈家乐，然后陈家乐就一直哭，一直哭。他哭什么？说我爸爸什么都忘记了，我爸爸会不会怎样？我爸爸什么都忘记。然后第二件事情，他就说怎么办？我们大牙没有公务车了。我想说这小孩，你真的是也担心的太多了吧？连爸爸未来有没有公务车你都担心。然后呢，我就安慰他，我说我在来的路上，我听到了，就刚才讲了神对我讲的那两件事情。然后他就听了一愣一愣，然后他就不哭了。哎，他就知道说，哎，神真的是帮助我们的。所以在整个那个过程当中，佳音后来也跟我们分享，他说他在 车子里面，因为安全气囊爆开，他前面的路什么也看不清楚了，什么都没有了，他只能够做一件事情：耶稣救我们全家，耶稣救我们全家。那我们在看这件事情的处理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看见神极其的让我们是真的要来遵从他。他真的把人从死荫之地提拔起来，救拔上来，从阴间把人救拔上来。果然神以大能的膀臂护卫他，他的小女儿就没有系安全带，我们都知道他是在第三排的那个座位，没有系安全带嘛。后来妈妈等车子停下来的时候呢，妈妈找不到小孩，结果呢找到他呢是在第一排跟第二排的椅子下面，然后被一件衣服盖着，然后掀开，他眼睛这样闪亮亮的看着大家，然后说耶稣抱着他，所以他也不知道翻车这件事，他是没有系安全带的。所以你看神对我们的拯救啊，真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那所以说，当我们可以体会到，当我们呼求的时候，神就是医治我的。那我们看 村长他们全家就没事了。我们相信他接下来是 有要安排见证嘛，是不是？应该就是要来诉说神的荣耀嘛。所以他们要来诉说神的荣耀，我们就来看一下，我们就进到那个第四跟第五节，我们请同工帮我们念一下。
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颂他可纪念的圣名，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
好，那这里呢，就是主要是提到大卫和 他在爱尔兰的这个禾场献祭的时候，他想到了什么？他想到了过去呢，他在数点百姓不信任神而得罪神的时候呢，神那时候给他三个选择。如果大家对旧约熟悉的话，第一个选择就是三年的饥荒。好，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败在敌人面前，被敌人追杀，用刀追杀三个月。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国中有耶和华的刀，就是三日的瘟疫。所以呢，那时候呢，就选择了这个第三个，这个选择。那大卫那时候他虽然很为难，但是他知道这一位神是他可以经历的。你看他一生他在一些苦难当中，他不断的来经历神哦，所以呢他说他甚为难，但是我愿落在耶和华的手中，因为呢他知道在神里面有丰盛的怜悯，他不愿意落在人的手中，所以呢瘟疫就止住了，他就要来歌颂神了。所以呢，从大卫从一个个人的赞美，因为他经历到神极大的拯救之后呢，他就开始转向我们来赞美神，就变成全民要来赞美神。好，那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见春统他们的全家，他们刚开始对神的经历是这样，可是我相信呢，经过这一次的一个灾难之后呢，神就化咒诅为祝福。我们相信他们全家也要来，以后如果说陈家乐或陈希曼啊，未来一生的年日，我相信他们都会记得这一件事，神曾经怎么拯救他。他们出去的时候，一定会诉说这个荣耀的见证，会呼召神的圣名要来赞美这一位神。好，所以我们就看见了，这个诗人他从个人在神面前的感恩赞美，然后呢，现在就开始他觉得不够，这样是不够的。他就开始向旁边的人说，耶和华的圣名啊，我们要来歌颂他，你们要歌颂他，要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我们知道神的名是可以纪念的。好，那春统他们全家经历了神极大的拯救。好，那他一定会呼召未来可能在下礼拜，是不是未来你们是下礼拜要来做见证吗？这礼拜好，这礼拜你们要来做见证嘛？好，我们就来听。当他们呢在诉说神见证的时候呢，就是来引领大家来看见这一位神。那看见这一位神的什么呢？看见这一位神的名啊，神的名是可以称颂的。那我们从出埃及记三十三章啊，我们以摩西来说的话，摩西做了一个很有能力的宣告，他求神显出他的荣耀给摩西看。那这时候呢，神就应允了他。所以呢，神就在面前，在摩西的面前来宣告自己的名字。他怎么说呢？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慈爱跟诚实。”所以，我们这里来看到，原来呢，神的名呢是来彰显神的属性，神的性情的。好，那所以说其实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神的名，我们可以一一的来查考。那比如说呢，当你提到耶和华以勒，你要怎么称颂他？神啊，你必有预备啊，这是神必有预备的意思。那当我们提到说耶和华拉法，耶和华拉法就是神啊，你就是医治我的神，就是医治的神。那我们提到耶和华尼西是什么？神是征战得胜的神。那耶和华撒弄呢？耶和华撒冷是神你赐下平安。好，那在创世纪十七章一节，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呢，又讲到一个以利沙代，就是呢全能的神。你看神的名呢非常非常的丰富，然后呢每一个神的名就代表神的一个属性。所以呢，当我们尊荣神的圣名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呢，我们就会带下神的同在，也会带下一个荣耀的喜乐。当这个喜乐呢来充满在我们心里面的时候呢， 呢？你知道会什么事情发生？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会有一个信心，会从我们里面涌流出来，然后我们就会开始对神有一个信靠。我们会知道说，主，我知道在神凡事都能，主在你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呢，打个比方，如果说你那时候你觉得你是很软弱的，你就来尊荣神的名嘛。你说，主啊，你是耶和华尼西的神，那神这时候呢，他会加添给你一个属天的喜乐，这个喜乐以至于你信心会起来，那你就会知道说，我不需要靠着自己来单打独斗，耶和华尼西就在我的身边，撒旦根本没有办法来打败我。所以呢，当我们来敬拜神的名，好，权柄跟能力呢，就会从我们里面会释放出来。好，那当我们随着信心的增长的时候呢，我们里面的勇气，我们里面的力量就会出来，然后我们就更知道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好，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来称颂他，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好，那因为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如此的来经历神。那为什么呢？神的耶和华的圣名啊，他的百姓呢要来歌颂来赞美他。好，那我们就进到下一节，是因为呢他的怒气呢不过是在转眼之间，转眼之间就是一刹那之间，那个转眼之间，那他的恩典呢乃是一生之久。好，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所以我们这里用了很多对称的语词，所以今天也在神也在跟我们说，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我们就很盼望说，哦，我要来常常经历神的那个转眼，那个一瞬间，那个一刹那之间。主啊，我要来经历你的恩典，我知道你的恩典是一生之久，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前面有一个什么怒气。原来这一位神他是会愤怒的。好，那诗篇90篇11节我念给大家听。这一节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呢？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所以呢，我们要来认识神的怒气，我们要知道原来神是会发怒的，所以我们对神呢要有一个敬畏。可是呢，给我们的一个盼望呢，就是说呢，他的怒气是一瞬间的，是在转眼之间的，他不会永远怀怒的。那我们知道神他是充满慈爱的，所以呢，他对我们的态度呢，不是要惩罚我们，他不是要长久的来责备我们，他盼望我们怎么样？神其实呢，就像我们的父母亲一样嘛，他在我们有问题的时候他管教我们，可是他盼望把他一切的产业都给我们，他盼望我们一生都可以过得非常的美好，他希望呢我们一生都有恩典，因为他就是恩典的神嘛，他盼望把这些的恩典都给我们。好，那我们知道呢，他的怒气只是在那转眼之间很快就会过去的，所以呢，当他的怒气呢过去了之后呢，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那我们知道这个欢呼，在热带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在热带地区的太阳，它经过一段不长的那个曙光的时间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从那个地平线就会看到这个太阳的那个光会很快哦，是非常非常快的这样蹦出来的。那所以呢，神的慈爱呢也是这样子，当它一出来的时候呢，它立刻就可以驱散所有的黑暗。好，那所以说呢，我们知道这位神其实他非常的爱我们，他跟我们是很亲近的，那神也盼望我们可以来经历他。那所以说呢，今天就鼓励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跟神建立一个友谊，我们跟神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当我们在苦难的时候，当神可以将一切苦难的黑暗变成欢乐的清晨，我们知道这一位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等光一进来，一切的黑暗就要退去了。可是，在我们人的经验，我们知道，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恩典乃是一生之久。可是人呢？人却是相反，对不对？人常常是在恩典不过是在转眼之间，然后呢，怒气呢却一生之久。我自己是这样了，我相信你们都不会。我过去也是常常讲一个问题，然后就一直记着，然后就很生气这样子，然后就开始里面就很多的小剧场，就开始不断的上演。好，那有时候呢，真的发生一些事情，我就说我不要给你恩典了，很生气，然后最后怎样？ 变成苦读嘛，苦死自己，然后毒死别人这样子。然后里面的小剧场啊，就从八点档的夜市人生开始演啊，都演到很那种很澎湃这样子。然后慢慢的就开始演到《甄嬛传》了，就缓了这样子啊，很烦这样子。然后现在因为带了年轻人嘛，所以呢，我们就开始演那《复仇者联盟》哦。那我们就知道说，我要打败黑暗的权势。反正就是很多的剧情在我们里面在演来演去，我不晓得。大家是不是也是这样子？过去我比较容易就是说，被一些负面的情绪所搅扰，然后呢，里面产生了一些非神的信念，可能也对神的话语不是那么样的去专注的去默想，所以呢，很多的东西不是神的意念，所以常常在很多事情发生的时候，第一时间我不是转向神，我那时候我会转向我自己，看我自己是多么的委屈，然后看到自己是多么的好像自怜自爱这样子，所以里面就会很多的苦读啊、论断啊、不饶恕啊、各种压抑，所以我容我自己暴露在一个黑暗权势里面。可是呢，神会不会管教？其实神会管教的。当神一来的时候啊，我最直接被管教的就是我感受不到神的同在，你知道那是一件非常非常害怕的事情，里面就开始很多的很多的烦躁，然后很多的不安。那到了一个状态的时候，身体就开始出问题了，整个身体的状况然后就是很不对。那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神他给我们的一个应许是，一宿虽然有哭泣，可是我不晓得每一个人的一宿到底是多久啦。以前我刚信主的时候，我那个一宿我可以一年啊，有时候这个时间真的是我们自己来定的哦。然后等到慢慢的成长之后，这个一宿可能就变成是一个月我才愿意放下这样子。然后后来我就听了牧师的讲到说，耶稣三天就复活了，难道你要过了三天吗？说好，那不要超过三天，我就三天就要复活这样子。那我不知道这个一宿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到底是多少，可是呢，神给我们一个恩典，只要呢我们可以呢认罪，立刻转向神的时候，这个一宿真的就是在刹那之间。那以前我常常在我生命当中啊，我的生命啊，真的很多的骄傲，然后呢，常常那个下不来，那个骄傲下不来。然后我就跟神呼求啊，我怎么祷告也没有用啊。后来我真的跟神呼求说，主啊，我愿意认罪，求你赦免我，我真的是一个罪人。这样，当我一认罪的时候，我发现我里面那个东西就不见了。那所以这个一宿就是真的就是在转眼之间。所以呢，当我们跟他呼求，我们一认罪，我们跟他呼求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明白到今天神所说的，说他的怒气呢不过是在转眼之间，可是他的恩典是一生之久。所以神他迫不及待，他想要施恩给我们。那神这样的爱我们，虽然他不能不管教我们，可是呢，他在管教之后呢，他就是要怎样？一切的管教就是为了要施恩在我们的身上。好，那所以说呢，我们知道说神他很盼望可以跟我们互动，然后呢，当我们跟他互动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认识他，我们来经历他。好，那经历到他的怒气不过是在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那他会愤怒，他也会施恩。好，那所以呢，他的恩典是立刻给我们的，他不断的给我们恩典，而且这个恩典是不迟疑的。所以因此在这里啊，在这里说，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要称赞他可纪念的圣名。所以神的名是可纪念的。好，那所以呢，当我们要敬拜神的时候呢，我们开始的时候呢，诗人他自己在圣殿里面敬拜，然后他呼召大家一起来敬拜。所以呢，他等到这样一个生命见证出来的时候，他呼召大家一起来经历这一位神的时候，我们整个敬拜就会提升了，那个能力就会提升了。我相信经过春统的如果他下一次来到我们当中做见证的时候呢，他的那个一诉说神的荣耀的时候呢，我们相信会激励非常非常多的弟兄姐妹，大家对这位神呢就更有信心，更有信心的时候，我们整个那个敬拜的恩高就会再提升。好，那所以说呢，在接下来呢，我们看到六到十二节哈，这边主要是在主要是在讲更详细的讲一到三节。好，那我们先来读一下六到七节。
至于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惶。
好，在第六节这个至于我，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好，那原文的意思呢，主要是说，我说我发旺，我永不动摇。那个我是放在前面的啊，我说我发旺，我永不动摇。这其实这是一个很骄傲的话语啊。一个人很有钱，然后他做很大的生意，有他的事业，他就说，我很厉害啊，我永不动摇。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世上的几乎大部分的人都是这样子，一切是什么？江山是我打下来的，这个是我白手起家的，我是最厉害的。但是呢，当我们生意做得很大的时候，工作岗位很稳定的时候，我们沾沾自喜，我们觉得呢自己很有安全感。但是要小心的一个时候，这有可能就是一个败亡的时刻。那也是求神来怜悯我们，我们再反思回来。如果说，我们的小组已经十个人了，我们小组已经二十个人了，我们的分区已经好几十个人，甚至我们丰富教会已经五六百人了，然后甚至我们有开拓了另外一个教会，就是大雅教会。我们要不要觉得自己是很稳固的？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是很稳固的，我们有可能会因为发旺而骄傲。好，那就今天也是求神来帮助我们，把这个谦卑的心放在我们里面。说这里说我永不动摇，原文的排序是我不动摇，永远。那永远这两个字放在后面的意思是什么？它是说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动摇。但是我们可以来思想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什么东西是不动摇的？好，我们要很小心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当我们很发旺的时候，不要觉得我们自己是不动摇。当很人的通病都是这样哦。当我们在很平顺的时候，然后我们就会觉得哇，一切都是没有问题的，我们是常有喜乐的。但是我们真的是要明白，我们真的需要是很谦卑，任何的东西都会动摇的。你看现在中东的这些国家，局势只要一变，就产生了多少的难民，所以很多东西都会动摇的，健康会动摇，婚姻会动摇，事业会动摇，我们的金钱银行的户头会动摇的，然后甚至整个国家也都会动摇的，那转眼有可能也会蒸发掉。所以呢，我们不要觉得呢万事不动摇，我们只有靠着神，靠着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他才是不动摇的。那也求神来帮助我们，让这个靠着主的这个信心可以放在我们里面，如同芥菜种的这样的信心。当我们有这样芥菜种的信心放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这个芥菜种的信心可以长大，它可以不断的长，长到像诗篇三十篇这样子，这个诗人他可以来尊荣神。好，那他可以来尊荣神，说神是从深坑当中把我拉拔起来的，他经历到这一位神的全能，唯有靠着神，我们才能够不动摇。好，那第七节说，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你掩了面，我就惊惶。好，当他骄傲的时候呢，神就向他掩面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被有没有就是神向我们掩面的时候，我的经历真的都是在骄傲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很好的时候，我就常常感受不到神，突然之间我就感受不到神。那常常呢，比如说我要上来带祷告，然后带启示性的时候，我常常说，主啊，你再不给我话，我上去就要钉十字架了。我就在下面这样皮皮抓这样子，我也不知道我上来要讲什么。可是后来神就告诉我说，你倚靠我，你难道不相信我吗？所以很多时候上来没有话，然后站到这边麦克风拿起来第一句话，哦，原来神你的心意是这样，然后才有办法讲。好，所以真的常常就是要来依靠这一位神。好，那小心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一骄傲的时候呢，神向我们掩面，神向我们掩面的时候呢，人就会惊慌失措。好，那所以这位诗人在他还没有骄傲之前，他可以凡事平顺。其实呢，我们凡事平顺呢，是神给我们施恩的。在原文没有江山，在原文没有江这个字，它只有山。好，那所以说我们的山很稳固，我们的山很坚强，是因为什么？你现在所有的状况，你有一个好的家庭，你有一个好的工作，你有一个稳定的财务关系，你这个三稳固是什么？其实呢，都是因为神的施恩呢。神给你一个很好的工作，是因为神的施恩。可是我们常常会因为我们软弱，在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看见，哦，原来我过去都是恩典哦。你知道我们现在有一杯干净的水可以喝，我们常常感受不到恩典哦。 当我们真的 去到第三世界国家的时候，就像那个小马这次来分享嘛，哦，他所去到的那个垃圾山啊，哦，那个辐射村，才知道说原来我们在这里我们是被保护的，原来我们在这里的一切我们都是神的恩典。那我也相信说春统之前在经历那血癌的那个医治的过程的当中的时候呢，他走过那个死荫幽谷，他也才知道说原来他以前的健康是神给的恩典。所以我们的山能够稳固是因为神的恩典，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为着我们可以有健康的身体，我们来感向神献上感恩啊！你知道吗？现在只要身体一有状况，很贵，非常贵，真的很贵。像我一个以前的同学，我都叫他大姐。然后他的耳朵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有一个耳朵听不见。然后他说他要去做那个高压氧，你知道一天去2500，每一天呢，每一天2500哎。所以呢，后来他才知道说，原来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耳朵是这么样的有财富啊！哦，那所以说我们就警醒，求神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哦，那所以我们接着我们就来看8-10节。
耶和华，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的你诚实吗？耶和华，求你应允我，连续我。耶和华，求你帮助我。
好，来，那我们到这边，那我们可以看到呢，第九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嘛。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的生命，他不管是无辜的受到逼迫，或者是被人陷害，或者是犯罪，或者是疾病攻击，他都有可能被下到坑中，有可能死掉，就如同我们的生命一样嘛。我们有可能是这样的光景，可是这个大卫他怎么做呢？他就起来祈求。所以我们可以从8-10节，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求告呼求，我求。我们可以看到大卫他不断的来求，他不断的来呼求这一位神，他毫不忌讳的告诉神说，神啊，如果我被害死了，不会带来任何的好处的，我也不会带来任何的赞美的，因为尘土不能够赞美你。所以呢，他跟神，你看他有一个很直接的关系，对不对？他一软弱，然后呢，他就来到神的面前求主赦免，求神帮助，然后他来求告这一位神，那求神帮助，求神怜悯，那告诉神说，主啊，我就是一个这么软弱的人，求你拯救我。那我们可以看到大卫跟神的关系是什么？是非常非常的亲密的，是无话不谈的。那所以 也反思我们的生命，有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我过去祷告的时候啊，特别是在刚信主的时候啊，要带敬拜，我都要写那个祷告词，然后写到那个间奏啊，刚好我这样念念念念念，念完了，好，那我就设定是这样，然后一个字一个字的看，这样子就里面就是跟神那个关系就是没有，然后我必须透过一些很自制性的、很限制性的、是很不自由的这样的祷告来跟这一位神，好像是报告而不是跟他互动，不是这样的互相有互动的这样子的祷告。那后来渐渐的在我生命里面不断的 被神调整，然后当然也经过兴起了一些苦难啊，在我生命当中来对来帮助我可以来认识这一位神的时候，我发现这一位神他跟我们的关系不是仅止于这样，我不是来报告，我可以跟神说，主啊，我今天真的心情很不好，为什么那个人可以 要对我讲这样子的话，为什么他要来误解我，我就是可以讲得很直接，然后说，主啊，你可以帮助我，我今天甚至我不晓得该怎么祷告，我连祷告的力气也没有了，我连呼求的力气也没有了，主啊，求你救我。当我们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谦卑，然后我们跟神就好像神就在我们前面，神在我们的心里，好像神的施恩座也在我们前面，他就像跟我们是好朋友一样，他也是我们的天父，我们就可以跟他一来一往，一来一往，然后我们祷告了，然后我们安静的听，神啊，你要跟我讲什么？当神的话语一下来的时候，不管你看到一个图片，不管你看到一个画面，我跟你讲，比千万人讲千万句都还要来得有效，真的。有一次我就很生气一个人，然后我说，主啊，他怎么可以这样对我，然后我就去运动，我就这样跑跑跑跑，然后我就去运动，然后突然间神就一句话下来说，因为我很爱他， 啊，我听到了，我整个心就马上就降服下来啊，因为神很爱他，所以我那个怒气我就放下来了。所以我们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可以跟他成为无话不谈的祷告。我们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亲近他，我们来回到神的面前，然后呢，我们让这一位神与我们同在，然后我们转向神，我们靠近他。所以呢，当人呢、主动来到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呢，其实呢，神就与他同在，而且神会听他的祷告，神会来帮助他。好，那所以说我们看到大卫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大卫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什么东西可以使大卫这么的安稳呢？因为他真实的认识这一位神，他常常在这一位神的身边，然后呢来投靠他，来求告他，来向他呼求。所以呢，大卫呢，他一呼求的时候，就看见神的恩典立刻就来临到他的身上，神就成为他的喜乐。好，那所以说，因为有六到十节对过去的一些磨练的这一些的回顾，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大卫现在啊，他整个欢欣之情啊，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好，那我们来读一下十一到十二节。
你已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
好，这里有提到说呢，将他的哀哭变为跳舞。好，那跳舞呢，在以色列人的经验里面，其实有好多次哦。他们刚出埃及的时候呢，在红海边本来是哀哭的，对不对？可是呢，后来在红海边怎样？神大能的时候一介入的时候，在红海边就变成跳舞了。那我们也看到，大卫呢，他是一个真性情的人，他看见呢神祝福俄别以东的家，然后呢，他这时候呢就从俄别以东的家把约柜迎到大卫城里面去。然后呢，这时候大卫怎样？大卫也在神面前呢极力跳舞。所以呢，不管是喜乐祸福之间，这个转换其实是非常的快的。仇敌的攻击可以让你很害怕，可是呢，神可以霎时间哦，就那一刹那之间就叫你改变了。好，所以求神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经验当中呢，可以靠着神把哀哭变为跳舞。所以不管你现在的光景到底是如何，你面对婚姻的问题，或者是你面对工作的问题，还是说家人生命的情况的问题，我们就是单单来呼求这一位神。这一位神呢，他可以使哀哭变为跳舞，而且那个转换之间呢，是一刹那之间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好，那我们可以回顾上个就前天嘛，礼拜天的时候，我们看到小马的见证嘛，他过去多么的软弱啊，吃喝嫖赌赌毒瘾、赌博的赌都有哎，那我们看见这个人，他在整个风光之后呢，神向他掩了面呐、神向他掩了面，他就惊慌，他走投无路。可是呢，神关了一扇门，也为他开了一扇窗。当他开始认罪悔改的时候了，你知道吗？那个瞬时间呐、那个一宿谁有哭泣，那个一宿就立刻就改变就来到了。那所以说他整个生命啊，经过一个深深的认罪悔改之后，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如果你们有看到他的现场的那个 PPT 哦，他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的那个面相真的差很多哦。在信主之前真的就是像坏人啊，很像在世界混的那样子，可是真的一受洗之后，好像神的爱啊，神的那个能力进到他的生命，好像就开始变换他的生命。我不知道大家你可能你去拿你信主之前的照片跟信主之后的照片看，真的一定就是不一样的。神的荣光就在我们的身上，好，那神的爱在我们的身上，我们会成为一个流通的导管，我们不断的被神修剪，我们不断的被神对付。主要的是什么？我们就是要来欢呼，要来赞美这位神的荣耀，并且我们要成为神的见证人嘛。好，那所以说呢，那一天一呼召的时候，哇，好多人啊就到前面去决志归向神。好，这个是一个神非常大的一个恩典。那我们相信呢，神坐在小马身上的也会坐在我们的身上，因为呢，神已经将一切的哀哭变为跳舞了。所以到最后呢，那个大卫他就说，我的灵要来歌颂你，我要来称赞你到永远。当一大群人一同来赞美神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赞美，在赞美的声中啊，这个诗人啊，他就唱出赞美诗的主调。 他向神向众人来讲他的见证，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呢，这一位神当我们认识他的时候呢，这一位神跟我们其实是很近的。所以鼓励弟兄姐妹，如果说在我们当中，我们如果有人觉得说你跟神的距离是很远的，那我们可以 很直白的跟神讲，跟神讲话，不管我们生命当中有多少的苦痛，有多少的苦楚，我们不要用自视性的，我们就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谦卑我们自己的心，说主啊，我连祷告的力气都没有了，主啊，我也不晓得怎么办。我们知道这位神他很喜欢跟我们互动，然后呢，当我们来经历他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来经历他大能的作为。所以当我们呼求的时候，他会降，我们愿意降杯的时候呢，我们相信这一刻呢，就要变为欢呼，要变为喜乐。好，那所以说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今天要鼓励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要不断的跟这一位神来交通，然后呢来认识这一位神，目的是怎么样，可以锻炼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不断的提升，我们的生命不会仅止于停留在这个阶段的，神也不会满足我们停留在这个阶段，我们要来跟他交通。每一天我们透过我们跟神的一些敬虔时刻，我们来等候他，我们来认识他的荣耀，我们来呼求他，神迫不及待要把他的一切的恩典，把他一切的怜悯，把他一切的属性，把神的名要释放在我们的身上的。那所以说呢，今天早晨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跟神领受这个亲密的关系。然后另外一方面，神要我们更往前的是什么呢？他要我们的这个个人的见证呢，也要成为众人的赞美。好，就如同呢这个诗人嘛，他个人的见证，然后变为众人的赞美中呢，再一次的来诉说神的荣耀，然后把赞美 提升到最高点。好，那我们就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向你献上感谢。主，今天早晨我们真的要来对你说，主啊，我们要来尊荣你。主啊，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你所提拔的。主啊，你不